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041-2046号。那么这一讲呢，应该是我们天主教教理的最后一讲了。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就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教会的规条，第二个问题是道德生活与传教的见证。我们首先看2041号教会的规条的这个部分。教会的规条列于道德生活的范围，与理生活相连，并自理生活取得滋养，由牧职当局所颁布的成文法有强制性，乃是为了给基督信徒确保在祈祷的精神、伦理的努力、爱天主、爱近人的成长中一个最低而必要的限度。教会的这个规条呢，也叫做教会的诫命。我们中国教会里面所称的这个圣教四规哈，就属于这个内容。那么相当于呢，是在法律之下的这个法规啊。如果拿国法去相比的话呢，它就是相当于那个法规。这里的规条的形式呢，是源于中世纪信仰宣言的格式下所形成的，尤其是在这个佛罗伦萨人呢叫安东尼的影响下，才显示出诫命式的这个表达方式。从这个1444年那个时候开始，有五个规条脱颖而出。我们今天呢能够看到的这个最普及的一个形式啊，是记载在这个叫加尼修在1555年的教理书当中所列出的那个五条。它的内容啊，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比方说拿我们中国的这个圣教四规来说呢，是一致的。那么在以下的这个规条当中呢，那有人还添进了一些其他的内容，如支持教会的这个责任等。我国的这个圣教四规的最后一规就是指的这一个内容。在某些国家呢，把这个女子送进公教学校念书，还有这个书籍的检查啊，这个书籍当然指的是跟教会有关的这个宗教性的书籍，和禁止火葬也都列入到这一类的规条当中。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教会呢从来没有接受任何一种规条作为官方的教会诫命。因此呢，在这个罗马教理书，这个我们之前多次提过哈，在教会的历史上啊，非常有影响的一部教理书，在这部书当中呢，找不到任何教会诫命的列表啊，就是找不到这个教会规条的这个列表，因为这些规条呢是属于道德生活的范畴，与礼仪生活相连。我们稍后呢看到这五条内容的时候，我们自然呢就明了，并且呢多是靠着礼仪生活来实现和滋养的。那么教会当局呢颁布这些规条呢有强制性，目的是确保遵守相关规定能有最低限度的遵守。其实诫命啊就有这样的一层含义，就是它设定一个最低的这个限度，你不能够低于这个限度，你低于这个限度的话呢，你可能就有罪了，所以它是一个下限。那么以下这五条呢，基本上呢都可以在现行的教会法典内呢找到对应的词条。所以呢其性质哈，这个规条的性质呢，就是地方教会对法律所要求的事项的一种实践方面的这个强化。我们看这个2042。第一规条，主日及当守的法定庆节应参与弥撒，不从事辛劳工作。要求信徒庆祝纪念主复活的日子，以及敬礼主的奥迹、荣福童真玛利亚和诸圣人的主要礼仪庆节。首先要参与基督徒团体团聚一起的感恩庆典，并且要阻止一切阻碍圣化这些日子的工作和操劳，从而得到休息。第二规条，应至少每年一次告明你的罪，借着领受和好圣事，继续圣起圣事的皈依和赦免的工程，为领受圣体妥作准备。第三规条，应谦卑的至少在逾越庆节时领受感恩圣体圣事，保证最低限度的领受主的圣体圣血，要在逾越节期中领受，这是基督徒礼仪的原始和中心。那我们看这2042哈，给我们介绍前三条。我们首先看这个第一个规条，这个主日呢及当守的法定庆节呢，应参与弥撒，不从事辛劳工作。那么这里核心很清楚哈，就是主日啊，主日是这个核心。那么及其他的一些法定庆节，因为呢主日呢是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在之前呢已经做过较多的介绍了。为此呢这一天，就是在这一天聚会呢会显得特别有意义。 那么第一个规条呢，基本上是源自我们现在的天主教的法典的1246条的一项的内容。那么相关的内容啊，也一直呢延伸到了1248，也就是1246、1247、1248。那么除了主日呢被列于首位之外呢，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庆节。那么这指的是呢，在这些庆节里面应该参加弥撒和罢工，因为这两个事情啊通常是连在一块儿的。这个法典的1246第一项啊是这样说的：庆祝逾越奥祭的主日，根据宗族的传统，应在整个教会内首先奉为当守的法定庆节。同样，当遵守者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诞节、主显节、耶稣升天节、基督圣体圣血节、天主之母节、圣母使胎污染原罪节、圣母升天节、圣若瑟节、圣伯铎及圣保禄宗徒节、诸圣节。那么这些节日呢，其中啊大部分的节日呢是在一个固定的日期上，比如说天主之母节都是在每年的1月1号。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赶在主日的时候呢，也需要去参加弥撒和罢工。那么这里呢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主日啊或者是庆节前一晚上所参加的这个弥撒，也就是那个前夕弥撒，也满全了这条法律的规定。那么第二句话呢，这里面说不从事辛劳的工作啊，就是指我们平时所说的罢工。那么法典的原文说的是啊，主日及当守的法定庆节，信徒有责任参与弥撒，而且应停止有碍于敬礼天主主的日子的喜乐或心灵和肉体休闲的工作及业务。所以这里说的就非常清楚了，停止的工作呢就是罢就是停止嘛，停止的工作呢就是指的这一类别的工作。那么当这个有些工作呢，它不违反以上原则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去做了。那么也就是说，主日或者是罢工的这个瞻礼，它可以做什么呢？它可以去做义工，给有需要的人帮忙等，就是这些不违反这个原则的都是可以的。那么第二规条是说，应至少每年一次告明你的罪。那么和好圣事呢，为基督徒呢无疑是重要的。那么为此呢，这里要求信友呢至少一年告诫一次。而我们中国的这个四规里面呢，更加上了至少妥当告诫一次的规定，就是它加了一个妥当。本条规定呢，其实是细化了这个法典第989条。那么这个法条是这么说的：凡达到辨别能力年龄的信徒，皆有责任至少一年一次诚实地告明自己的重罪。那么法典强调呢，重罪才需要告明，而第二规呢，只是说罪，那么就是包括大罪和小罪。那么所以呢，这个小罪呢也需要去告，以满全这条规定。那么实质上啊，那么这个第二规条呢就是细化了这个法典的这个要求。我们看这个第三规条，应谦卑地至少在逾越庆节时领受感恩圣体圣事。那么信友被要求呢最低限度地领受圣体。那么鉴于呢逾越节是礼仪年的中心的这个特点，所以呢规定了在这个时期呢领受。那么相关的那个法典的词条是法典第920号，两项内容里面呢，在这一项里面，在我们看的这个第三规条里面被合并了哈。那920条的一项，所有信徒在出领圣体后，有责任每年至少领圣体一次，这个是说的这个前半部分。那么二项，此项规定呢，应在复活期内履行，但有正当的理由，亦可在年内其他时间内完成。所以呢，把这个一项跟二项加在一块呢，就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这个第三规条所说的这个内容。那细节上有一点点的区别，但是呢基本上还保持着一致。我们看这个2043，那么第四规条，应在法定的日子上遵守大斋和小斋，获得控制本能的力量和心灵的自由。第五规条，应支援教会的需要，意指信徒善有义务，各尽自己的能力支援教会物质的需要。我们却看这个第四规条哈，应在法定的日子上呢遵守大斋和小斋，确保灵修功夫和补赎的时期呢也为准备礼仪年里面的这个节日。这些斋戒呢其实呢有助于我们获得控制本能的力量和心灵的自由。那事实上呢，我们透过之前的学习啊，我们都能够发现，真正啊，一个真正热心的这个教友呢，他其实呢获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果实，就是他有心灵的自由，而这个自由就是他有足够的能力去行善。 当然呢，这跟天主的恩宠是离不开的啊，这份自由是非常宝贵的。那其中啊，在这个实际的生活里面，这个斋戒呢就能够起到这方面的这个作用。这里呢指的是在教会所要求的这些日子上呢要守斋。另外呢，教会法典呢还要求一个比守斋更宽泛更有意义的行为呢啊，是补赎。那么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哈，守斋是补赎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在补赎日哈，这个补赎日是守斋呢是其中的一个选项啊。这个选项呢，应该说在中国教会里面，在教友的心目当中应该是根深蒂固了。那好多人都忘记了这个补赎日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呢，对守斋呢却是记得牢牢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许多其他的这个选项。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补赎的话，那么它有很多的这个选项，不只是一个守斋这一项。那么比如说像什么少讲话、少休息、减少欲乐和行爱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相关的法典条文是1249号，它内容是所有的基督信徒都应依神律照每人的方式做补赎。所以你看法典的这个正文里面它讲的是补赎，但为的是大家联合起来遵守共同的补赎，所以规定了补赎日期。在此期间，基督信徒应以特别的方式专务祈祷，实践虔诚、慈善和爱德的工作，并借更忠信的尽本身的义务，特别借遵守下列条文所规定的大小斋而弃绝自己。1250号，在普世教会内，补赎日期和时间为全年的每周星期五和四旬期。这是第一个部分哈，是全年的每周的星期五和整个的四旬期。1251，那么全年每周星期五应守小斋，不食肉类，这个可以按照我们中国教会的这个传统去遵守哈，或主教团所规定的其他的食物。当然这是主教团这个级别要对这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做的规定，但是星期五遇到节日不在此限，这个在看加利丹就知道了。那么圣会礼仪星期三及无主耶稣基督死难日星期五则应守大斋及小斋。那这样看来就很清楚了啊，我们就很清楚这个第四规条这里面所规定的内容了。第五规条，应支援教会的需要。这一规条呢跟法典的222条第一项相连。法典第222条第一项说，基督信徒有义务支持教会的需要，以使教会具备对敬礼天主、传教和慈善事业以及职员的合理的生活费用。那么这里就说得很清楚啊，这些费用是用来教会的日常开支的，维持这个社团运转的这个必要的这个部分。第二项，信徒亦有义务推动社会公益，并应汲取主的诫命，由个人的收入救济穷人。那么这个和我们这个第五规条哈，那其实呢就关系不大了，只是这里面是属于这个法律条文的第二个项目。那么多说一句的话哈，这里面是按照这个较老的一个传统啊，用五个规条或者是叫五个规矩来进行罗列。其实呢，在我们中国教会里面所说的这个圣教四规呢，实际上是把这个五个变成四个。你会发现呢，把那个领圣体和颁告节那个放在一个里面了，所以它就成了四个了，所以它的内容是一致的。所以借着这个对教会规条的这个学习呢，因为它是属于基督徒的伦理生活的一个保障，所以呢借着这个保障呢，好使我们能够更容易的去度我们的信仰生活之路。我们看下一个问题，这是第三个问题，道德生活与传教的见证。2044号，受过洗的人忠信是传播福音和教会在世使命的主要条件，为使救恩的讯息在人面前显示出真理和光辉的力量，应有基督徒的生活做真实的见证。基督徒生活的见证及以超性精神所行的善事，有吸引人信仰和皈依天主的力量。那么在基督徒所能够完成的见证中，符合道德要求的见证生活呢，无疑啊是有利的。我们知道呢，真理本来呢就对人有吸引力，而由于实践真理的这个基督徒身上啊所散发出的道德力量就更具有吸引力了。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理论呢还是抽象，但行为会怎么样？会更具体啊，所以人能看见。为此呢，这些吸引力呢有吸引人皈依天主的力量。 哎，这是那些愿意思考的人，他们就会去寻找这个力量背后的原因。那么这无疑呢是一股巨大的浮传的力量。那么现代人的一个特点是呢，他们相信榜样，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个言语，因为呢榜样比言语呢真实或更有说服力。那么这样的特点啊，放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就显得更加实际了。我们看2045号，因为基督徒是基督身体的肢体，而基督是头，基督徒以他们坚定的信念和品行有助于建树教会，教会因着信徒的圣德而日益茁壮成长发展，直到成为成年人，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厄弗所人书4章13节。那么教会规模的具体建设的这个大和小啊，强和弱，那么很大程度上呢是取决于这个基督徒的道德品行。那么通俗的讲啊，就是这些人呢是不是把自己的信仰真的是生活出来了，也按着教会的这个教导，按着基督的这个榜样去生活了。而基督徒呢作为基督奥体的身体，而基督是头，身体的这个变换呢，这个或者是叫做身体的这个变化哈，显然对整个身体的都能够产生影响。当个别的基督徒变得圣德满满，那么团体的规模呢不断的在壮大，在成长，一直呢能够达到呢基督所期盼的规模和样式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是很大程度上呢是取决于全体基督徒的这个生活。我们看这个2046，由于按基督的心意而生活，基督徒加速天主神国的来临，那就是正义、真理与和平的神国。他们却不因此而松懈现实的工作，忠于他们的师父。信徒以正直、耐心与爱心执行现实的事物。基督徒的生活的特点是按照主的旨意在现实生活，也越能活出基督徒生活的特色。期待着将来有一天呢，基督的神国的圆满来临。这神国呢是正义、真理与和平的神国，同时呢，这期待不影响他们在现世建设美丽的家园，不是因为他们舍不得或者是不愿意离开，是因为主的旨意愿意他们只要留在这个世界上一刻，就不忽视对此世的建设。因为呢，这个世界呢是天主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呢是基督所救赎的，这个世界呢，所以呢就值得基督徒去爱。所以也正是透过这个世界的这个爱，对这个世界的爱和建设，才能够显示出啊这个基督徒生活的这个特色，那就是心系天乡，活在当下，不忽视今生。关于这些内容啊，那其实在凡尔宪章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哈，教会在现代社会牧职宪章里面有较多的这个讨论的内容，那就是基督徒呢他对现世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责任。如果做一个小的总结哈，关于呢我们所学习的这个天主教教理呢，做一个小的总结呢，大概是这样的。我们花了大概呢1年03个月的时间呢，将整部天主教的教理呢学了一遍，那么全长是217讲。那么希望呢可以啊帮到大家系统的认识整个信仰的纲要。这本教理的前半部分呢，就是卷一和卷二呢，它倾向于理论，介绍当信的道理和庆祝的核心，而卷三和卷四呢，强调实践的内容，基督徒生命的更新以及祈祷。所以信仰的这个两个大的部分呢，也正是透过这样的这个顺序呢，被揭示出来的。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呢，当信的是什么，然后呢，再晓得该做什么，这样对信仰的认识呢，就会加深了，生活呢，也会有方向。那么正确的信仰呢，也一定是按照这样的次序而朝着天主所愿意的方向呢前进。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将所学到的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并且呢能够开花结果，不只是有利于自己的信仰成熟啊和进步，同时呢也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必要时呢也向他们伸出友爱之手。那么后续呢大家呢还可以将录音呢再次拿出来温习，增进理解和认识。那么教理呢，它是一本非常有用的教会书籍，那我倒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准备一本，和圣经呢放在一起，作为呢日常参考和查阅之用。教理本身的特点呢，就是它足够丰富和实用的这个程度呢， 它适合来作为工具书来使用。这个我们从它后面所罗列的那个丰富的那个目录啊和各种索引呢，你就知道了。但是呢，要记得这个教理本身的这个文字哈，它偏正式和专业，所以有一本这个纸质的这个要理呢，实在是必要的啊。在这儿我强调，你要是纸质的，因为据我所知哈，我手里面其实有好几个版本的这个天主教的教理，英文的还好一点。我们中文的有一个通病，就是你看不到注解，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所以也一定要有一本纸质的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理，因为这样你才有一个完整的，因为你可以看着注解，因为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希望大家呢可以呢终身受用，愿天主祝福大家的学习和生活，不断的开出圣德的花朵。